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本伯南克作品，讲述2008年金融危机中他如何带领团队力挽狂澜的故事。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蒋明播讲。我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总是乐于同教师和学生交流沟通。我一直向他们强调终身教育的重要性。我之所以这样讲，不是因为我和安娜之前都从事过教育工作。我知道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支持经济健康增长，但货币政策无法凭空创造经济。从长远来看，一个经济体是否有能力提高后代人的生活水平，取决于人们是否有机会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技能，以及取决于接受全面教育之后形成的认知能力。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6月19日，也就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本科毕业生典礼上发表演讲2周半之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并在会议结束后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我参加完记者招待会之后，回到办公室坐了下来。窗外宪法大道两侧的榆树已经是郁郁葱葱了，但我的视线却没有集中在榆树上面，而是集中在蓬勃终端上。股票和债券市场正在大幅波动，参差不齐的红线不停地闪烁。在所谓的缩减恐慌中，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汇率飙升，而道琼斯指数正在下降，由此引发的经济后果可能很麻烦。如果长期利率继续上升，股票价格继续下跌，将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而美元上涨会抑制美国商品的出口。在刚刚结束的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已经确认将继续以每月850亿美元的速度收购证券，但许多与会者想提前为最终退出这一政策奠定基调。为了安抚他们，我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描述了一个试探性的以数据为基础的缩减路径。我说，如果我们预计就业市场能够持续改善，通胀率能够逐渐迈向我们之前设定的2%的目标，那么就可以在今年晚些时候逐步缩减收购规模。之后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继续与我所谓的慎重步调缩减收购规模，并大概在2014年中期彻底终结证券收购计划。根据我们的预测，5月份7.6%的失业率到2014年中期可能会降低到7%左右。虽然7%的失业率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但相对于2012年8月市场开始预期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时8.1%的失业率而言，的确算得上是一个重大改善了。我认为只有等到我们可以合理地宣告这一计划完成了使命之后，才可以结束证券收购计划，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了防止市场对我们未来缩减收购规模出现过度反应，我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了自从2013年12月以来一直被纳入会议声明的一个观点，即我们预计在证券收购计划终结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会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后，由于市场很担心我们终结证券收购计划之后会很快地采取扭曲操作，以便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因此为了缓解这种担心，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认为我们应该继续持有那些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直到他们到期，并不会急着抛售。我知道任何关于缩减购买规模的讨论都有可能导致市场出现负面反应，至少是温和的反应，但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针对证券交易商开展的调查来看，我认为我描述的缩减路径是接近于市场预期的。我甚至希望这样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因素，对市场产生一波积极影响。一般来讲，我不担心短期的市场波动，但那次记者招待会之后，我在蓬勃终端上看到的行情动态却超出了我的预期。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其影响无异于收紧货币政策的影响，这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我们没想到市场会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因此感到非常惊讶。这一切怎么解释呢？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对市场预期的看法过于依赖我们对证券交易商的调查。证券期货市场虽然能够让我们可靠地了解市场对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期，但无法让我们了解市场对证券收购计划的预期。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在征求证券公司的看法时，只是询问了各家证券公司的经济学家们，这些经济学家们对美联储公开声明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给予了认真关注。 事实上，这就是说，美联储那些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们在调查的时候，调查对象仅仅局限于同样获得了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这就像一个人照镜子一样，被调查者与调查者属于同一类，但忽视了那些普通交易员们的想法。许多交易员显然并不关注他们公司的经济学家说了什么，而是或多或少地压住我们的证券收购计划将会继续无限制地实施下去。比如，有些交易员就提出了永久量化宽松或无限期量化宽松的说法。这些想当然的看法是不合理的，也不符合我们一贯所讲的内容。但有些投资者的决策显然是以这些无端猜测为基础的。现在，虽然我们发布了对证券收购计划的声明，但他们还是像梅特涅一样不相信我们声明的内容，而是问道，不知道他又在搞什么鬼。虽然我在记者招待会上把话讲得清清楚楚，他们的结论依然是我们将更早地开始提高利率。他们卖掉了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推高了长期利率。为了纠正市场的错误印象，我们美联储理事会几乎全部动员起来了。6月24日，我通过电子邮件和吉里米及杰伊商量对策。我直到7月10日才有公开演讲机会。而比尔·达德利和杰伊分别在6月27日和6月28日各有一次公开露面的机会，因此他们可以不失时机地澄清我们的政策。6月19日那次会议之后，才过了一周的时间，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就已经飙升了半个百分点，而且更严重的是，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也飙升了半个百分点，这对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恢复构成了严重威胁。道琼斯指数下跌将近4%，美元汇率上升将近3%，全球新兴市场经济体也跟着遭殃，因为投资者预期自己可以在美国获得更高的利息，因此纷纷将资金撤出新兴市场经济体，转而投向美国。达德利和杰伊在演讲中都强调说，如果我们觉得缩减证券收购规模可能对经济造成伤害，那么我们就不会这么做。杰伊说，如果经济表现疲软，那么委员会将会晚一点缩减证券收购规模，甚至有可能增加收购规模。达德利说，如果就业市场的形势达不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预期，那我想资产收购计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积极开展下去。杰里米则说，我们的政策立场基本上没有改变。7月10日，我在波士顿发表演讲，期间在回答某个问题时，我说，逐步缩减证券收购规模并不等于紧缩货币，现在大体上还是宽松的。我们这些澄清果然奏效了，抵押贷款利率和长期国债利率都下降了一些，股市有所反弹，但市场还是弥漫着担忧情绪。不幸的是，缩减证券收购规模并不只是那个夏季的唯一争议。在6月份的那次记者招待会上，华盛顿邮报记者伊兰梅问我怎么看待奥巴马总统2天前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上对我的评论。当时奥巴马总统在接受查理罗斯访问时曾经说，伯南克干得不错，然后他又补充道，他干的时间已经比他想干的时间以及应该干的时间长得多。奥巴马总统之所以发表这番评论，可能是因为他想起了我在接受第二次提名时表达出来的复杂心态，以及我干满8年就绝不再干的决心。我没有回答伊兰的问题。其实自从1年前那个夏季，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争先恐后地表示他们会多么迅速地朝我鱿鱼之后，我就不再回应关于我的接替人选以及个人去向的问题了。我本来也可以回答伊兰的问题，以免外界误以为我是被赶下台的，但我认为总统那番评论并不意味着他对我有什么不满，也不意味着他对我的看法和当初提名我时的看法有什么变化。但我还是采纳了米歇尔·史密斯和戴夫·斯基德莫尔的建议，尽量避开公开谈论我的去向问题。他们坚信一个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即政策制定者应尽可能长久地避免跛脚鸭状态。那个夏季，关于我的接替人选的猜测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大部分人都猜测是萨默斯或耶伦，但也有人公开提到其他人选，包括唐纳德·科恩、罗杰·弗格森、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艾伦·布林德和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论文导师斯坦利·费希尔。当时费希尔的8年以色列央行行长任期即将结束。我对于白宫管理任命过程的方式感到不满，人们猜测了一周又一周，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却坐视不管。 我认为这些无端猜测有可能损害候选人的声誉，甚至会导致货币政策出现不确定性。虽然耶伦对于外界的噪声感到反感，但还是努力排除干扰，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萨默斯与奥巴马总统的关系虽然密切，而且他的才华也得到了广泛认可，但他有一些重大的不利因素，包括之前曾经与学界和政界的对手公开爆发过摩擦。一段时间之后，政府还没有宣布人选，但我认为耶伦的胜算最大，萨默斯的胜算前景在七月下旬遭到致命的打击。当时参议院的54个民主党人里面有1/3的人签署了一封联名信，支持耶伦出任美联储主席，因为总统几乎指望不上共和党人支持他提名的人选，因此他不能失去民主党人的支持，也就必然会重视民主党人的诉求，所以耶伦获得提名的概率最大。那个夏季即将发生的人事变动并不仅仅局限于美联储主席一职。7月11日，贝奇·杜克宣布将在8月底辞去理事一职。他在美联储任职这5年内发生了很多大事。他说他想为美联储服务得更久一些，希望感受一下正常的日子是什么样。但现在他似乎已经放弃希望了。莎拉·拉斯金虽然是美联储历史上第8位担任理事一职的女性，但她却在7月31日成为美联储历史上第1位获得财政部副部长提名的女性。自2003年开始担任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桑德拉·皮亚纳尔托宣布将在2014年初退休。我非常欣赏他多年来表现出的那种建设性、低姿态的做事态度。他会认真地倾听他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事的意见，也会认真倾听他管辖的那个储备区的商人、银行家和社区领袖的意见。如同杰里米、杰伊、贝奇一样，他也对大规模资产收购计划持有保留意见，但是他不会哗众取宠地引起轰动，而是努力通过深思熟虑、谦虚低调的论辩去说服委员会成员。他也会在演讲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不会采用托马斯·赫尼西在2010年使用的那种挑衅言论。2013年，其他国家的央行也出现了人事变动。白川方明在日本央行行长职位上服务了5年后，在3月份辞职了。他是一个很好的同行，拥有清醒的头脑，时常提出建设性的观点。他努力帮助日本经济从2011年的地震和海啸中恢复了过来。但他也非常谨慎和保守，也许这是因为他在出任央行行长之前曾经在日本央行有过长期任职经历。他的继任者黑田东彦曾经担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算是日本央行的外来户。他的政策被视为更符合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主张大力刺激经济增长的安倍经济学。据媒体报道，他将采取更加接近于伯南克式的策略，包括不设上限的资产购买计划，以及努力将日本通胀目标设定为2%。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时的老同事莫文金在7月1日结束了10年英国央行行长任期。他于2011年被封为爵士，并在2013年成为终身贵族，因此跻身英国上议院。我偶尔打趣地称呼他为金爵士。我曾经前往伦敦和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参加为他举行的欢送晚宴。他的继任者是马克·卡尼，曾任加拿大央行行长，也是备受尊重。卡尼的继任者是斯蒂芬·波洛茨，他曾经担任加拿大央行研究部门主管，并领导过一个促进出口贸易的机构。经历了缩减恐慌之后，我们的货币政策延续到了夏季。在7月30日至31日召开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我们的会议声明几乎没有做出什么改变。我在半年一度的货币政策听证会上以及在其他场合依然继续阐述证券收购计划和利率政策的区别。我们购买证券的主要目标是增加经济增长的短期动力，提高其自我维持增长的能力。接近于零的短期利率则在债券收购计划结束后为经济增长注入长期动力。我们这套计划类似于多级火箭，助推器先把火箭推进太空，使其达到逃逸速度，然后第二节助推器为其继续提供长期动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分别于7月17日和18日举行了听证会，那是我以美联储主席身份参加的最后2个听证会。许多议员，包括一些曾经严厉批评美联储行动的人，都走到我面前，以各自的方式感谢和祝贺，尤其是感谢美联储在金融危机期间采取的行动。参议员鲍勃·科克里在多德弗兰克法案辩论过程中曾经是美联储的一位盟友， 但他也强烈反对量化宽松政策。他对我讲，谢谢你的服务，谢谢你的友谊，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祝福你。但就在五个月前的货币政策听证会上，他还曾指责美联储的政策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就是把储蓄账户和定期存单的利率压得非常低，无异于把老年人往火坑里推。我喜欢和尊敬科克里，他是一个有能力的议员，但我永远也不会适应政客们这种既打击你又恭维你的双重人格。但至少参议员科克里在私下场合跟我讲的话和在公开场合讲的话是一致的，而且他的很多同僚都做不到这一点。这两个听证会召开时，多德弗兰克法案通过几乎三周年了。我为议员们介绍了美联储为落实这一法案而付出的努力，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在制定新的监管规则时，我们不仅必须协调美国的其他监管机构，还必须尽最大努力确保这些规则符合国际惯例，因此还必须与国外的同行协调。7月2日，我们美联储和美国其他银行监管机构共同采用了更加严格的银行资本金要求，甚至比第三版巴塞尔协定的标准还要高。自美联储在2009年初率领其他机构开展综合压力测试以来，美国大型银行的资本金水平增加了一倍多，他们可以更好地抵御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并维持对家庭和企业的贷款。我们采用这些严格的监管标准的一周内，横跨多部门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就宣布美国国际集团和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公司，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接受美联储的监管。杰克·卢在公开讲话中以及在财政部内部的会议上都不停地催促各个监管机构加快制定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实施细则。8月19日，奥巴马总统在罗斯福厅召见我们两人，为我们提供精神鼓励。他显得特别焦虑，因为他很想在年底前开始实施沃尔克规则，禁止银行从事许多证券、金融衍生品、商品期货和期权的自营交易。我理解总统为什么会有紧迫感，但我想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为了落实沃尔克规则，共有五个监管机构参与制定实施细则。他们发现最具挑战性的一个工作就是区分哪些交易是允许的，哪些是不允许的。但最后我们在12月10日敲定了最终版本，总算在总统给的截止日期之前完成了任务。我们在制定实施细则的过程中，一个重大的考量就是保持金融稳定，绝不能因此对信贷流动和经济增长造成不必要的限制。两年前，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曾经在一个公共论坛上问我，是否计算过我们实施的新规则累计创造了多少经济效益。我们在制定某一个或某一些规则时，理所当然地会分析它的潜在成本和收益，但要全面地评估所有规则的成本和效益则是不切实际的。他对我的回答感到不满。戴蒙在公共场合对我发起的挑战代表了银行家们的利益，因此他在一段时间内成了华尔街的英雄人物。或许我可以给戴蒙提出一个更好的答案，即如果不制定严格的监管规则，任由我们刚刚经历的这场危机重新上演，那么造成的经济成本和人力成本或将无法估量。七月份的那两个听证会是我在9月17日至18日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召开之前公开发表演讲的最后机会。由于听证会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之间的时间间隔太长，因此为我引导市场对于缩减证券收购规模的预期平添了一些复杂因素。通常情况下，我会利用8月在堪萨斯城召开的杰克逊霍尔年会发表演讲，预示即将到来的政策转变。但今年的年会我决定不参加了。其实去年的年会我就打算不参加，因为我侄女的成人仪式恰巧也安排在了那个周末，但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埃斯特·乔治特别为我调整了会议日期，我才参加的。现在回想起来，幸好去参加了，因为那是埃斯特·乔治出任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之后首次主办杰克逊霍尔年会。如果当时我没去，媒体很可能将其解读为我不给埃斯特面子。当然，我肯定不想发出这种信息。不过，我对这个年会也存在一些担忧，它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媒体炒作的舞台。此外，我认为这个年会已经成了美联储的旗舰会议，而美联储系统内有12家联邦储备银行，只让堪萨斯这一家担任主办机构并主导议程的设定的确有点不公平。我后来没有参加这个年会，而是和妻子安娜一起度假5天。 这是我们在2007年8月被迫取消前往莫特尔沙滩度假的计划之后第一次和妻子一起度假。我们先去夏洛特市拜访了一下家人，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去了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在那里参观了美国最大的私人宅邸比尔特摩庄园。这个庄园的设计者是著名的弗雷德利克劳奥姆斯特德，他也是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者。我们还在一个酒馆欣赏了一下当地的蓝草音乐。我本来还有点担心缺席杰克逊霍尔将会给美联储与外界沟通造成一定的难题，但事实表明经济指标涨跌互现，即便参加那次会议，我也不能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尽管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不利因素，但随着九月会议的临近，市场参与者似乎越来越期待我们终于要启动众所周知的缩减计划了。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的一周内，《华尔街日报》调查了47个经济学家，三分之二的人都预测我们将开始缩减证券收购规模。会议前夕，我觉得形势依然很不明朗。八月份失业率进一步小幅下降，降到了7.3%，但就业增长势头似乎已经减弱了。七月和八月新增就业人口平均每月只有13.6万人。我还担心金融政策的收紧速度过快。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在五月份时还不到3.5%，此时却飙升到了4.5%以上。其他长期利率也有所上升。与此同时，国会和政府将在10月1日围绕债务上限问题和2014年政府预算问题走向最后摊牌。根据我们在2011年总结出来的经验，这种边缘政策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损害市场信心，在最坏的情况下将引发国债违约或将引发重大的金融动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分为了两派，一派倾向于适度减少，比如说每月购买规模从850亿美元减少到750亿美元，另一派成员想要延迟。尽管市场普遍预期我们会开始缩减收购规模，但我建议说我们推迟缩减行动。比尔·达德利以及耶伦对我的观点表示支持。我说我在今年6月也没有说过我们会在9月开始缩减收购规模，我当时只是说今年晚些时候。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前景还不能清楚地证明现在适合开始缩减购买规模。我想发送的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是，我们的政策将取决于经济和就业市场的前景，毕竟这也是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制定开放式证券购买计划的全部意义所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支持我的建议，只有埃斯特·乔治不同意，他一年来一直都是表达反对意见。杰里米·斯坦恩加入了多数派，主张推迟缩减行动，但在接下来的那一周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如果能够立即开始缩减收购规模，他就会感到更加舒服一些。由于这几年来我一直很努力地对外界沟通，因此九月份那次会议上按兵不动的决定让市场感到惊讶，但市场的惊讶反而让金融形势缓和了一些，为我们真正开始缩减计划创造了条件。我们的会议声明发表后，长期利率下跌而股市上涨。第二天，温和的《纽约时报》刊文说我们在购买证券计划上坚持到底是正确的选择。然而这没有说服我们的批评者。《华尔街日报》一篇评论的标题是《伯南克先生的疏忽》，指责我缺乏胆量。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采用了里克·佩里在2012年发表讲话时采用的字眼，把我称为缩减计划的叛徒。在这个时候，我的任期行将结束，我丝毫不关心外界怎么评价我，也不关心债券交易员被弄得措手不及之后的恼羞成怒，我只想做正确的事情。最后，事实证明，我们暂缓紧缩行动的决定是正确的。共和党占据多数派的众议院和民主党占据多数派的参议院，很快就在联邦政府支出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共和党人坚持要求取消患者保护与评价医疗法案，这当然遭到了民主党人的拒绝，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最后，联邦政府从10月1日开始停摆，据估计有80万名联邦雇员被告知待在家里，但有130万名不可替代的文职雇员还是要去工作，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领到薪水。140万名军事人员和50万名邮政工人也要继续工作。美联储的运作经费来自持有证券投资组合创造的收益，因此可以照常运作。换句话说，虽然很多政府机构依然继续运作，但有些非常知名的地方都暂时关闭了。 10月13日，一群愤怒的退伍老兵及其支持者拆除了国家公园管理局在通向国家广场二战纪念碑的路上设置的路障。我觉得他们做得好。然而我失望地发现劳工部也停摆了。劳工部原定于10月4日发布9月份的就业报告，现在却不得不延期。而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需要这些及时的最新的信息。于是我给劳工部部长托马斯·佩雷斯打了个电话，主动提出暂时由美联储为劳工部提供一些运转经费，以便让劳工部按时发布就业报告。佩雷斯跟他的律师商量完，给我回个电话说不行。9月25日，也就是联邦政府快要停摆的时候，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很快用尽回避债务上限的会计手段，联邦政府很可能在10月17日就要宣告违约。幸运的是，在违约前夕的10月16日，国会通过了一项财政法案，让美国联邦政府继续获得拨款至2014年1月15日，暂停实施债务上限至2014年2月7日。午夜过后不久，总统就签署了这项法案。像国会这种边缘策略令人感觉很不舒服。在政府停摆期间也传出过好消息，奥巴马总统宣布提名耶伦作为我的接替人选。3周前，萨默斯已经主动宣布停止角逐这一职位。他说，如果我获得提名的话，参议院的批准过程很可能会出现激烈的冲突，不符合美联储或政府的利益，也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复苏。我为耶伦感到高兴，但这个过程一波三折，争议连连，令我深感遗憾。在10月9日下午2点，我、耶伦、耶伦的丈夫乔治·阿克洛夫以及其他家庭成员来到了罗斯福厅，等着参加提名仪式。总统的高级顾问瓦莱利·贾勒特过来做了自我介绍，和耶伦聊了一小会儿，就把我们领到了国宴厅。总统问我是否想说几句话，我婉拒了。那一天属于耶伦，他站在总统的右边，我站在总统的左边，我的双手交叉放在身前，聆听总统讲话。总统称我为冷静的典范，感谢我展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和创造力，采取了避免另一场萧条所需的大胆行动。总统宣布了耶伦的提名，称赞他是得到事实检验的领导者，特别优秀，在担任美联储副主席期间推动了很多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事实上，在我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前，耶伦在美联储的决策经验比我丰富。在接受提名的演讲中，耶伦强调将致力于实现美联储的双重使命，尤其是鉴于当前形势，要格外重视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他说，美联储的使命是服务所有的美国人，而如今太多的美国人仍然找不到工作，担心如何支付账单，养家糊口。他表示，如果美联储可以有效的工作，就可以帮助这些人。从那时起，我的任务就变成了确保平稳过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下次会议定于10月29日至30日召开，交易员们的预期是我们不会采取缩减行动，这一次他们的预期是正确的。九月份就业报告的发布时间推迟了2周多，直到10月22日才发布。报告显示，失业率降到了7.2%，但就业人数只增加了14.8万人。此外，我们仍在试图评估政府停摆2周造成的经济影响。此时等待似乎是明智之举。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2013年12月17至18日召开会议时，市场形势已经可以实施备受期待的缩减行动了。当时我们已经获取了10月和11月的就业报告，失业率已经缩小到了7%，这个水平实现的时间比我们预期的还要早。同时，九月份就业数据经过修正后，9月至11月的就业人数平均每个月增加近20万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批准了每月缩减100亿美元收购额度，即从850亿美元减少到750亿美元。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艾斯特·乔治在加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之后，首次站在了多数派的一边。然而，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埃里克·罗森格伦这一次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现在缩减证券收购规模为时尚早。他指出，通胀率仍然远低于2%的目标。为了回应他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其他成员的问题，我们调整了会议声明中关于是否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措辞，指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认为，在失业率降至6.5%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目前联邦基金利率水平都是合适的，尤其是在通胀水平持续低于2%的情况下。 我之所以专门加上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这几个字，是为了给外界发出一个信号，表明即使我们继续缩减证券收购规模，我们依然没有急于提高短期利率。我们传递的信息显然得到了市场的理解，因为市场平静地接受了我们的决定。那一周，各地的储备银行行长们飞到华盛顿的时间比以往时候早了一些，这样他们可以参加于2013年12月16日举行的联邦储备法签署100周年纪念仪式。1913年12月23日，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这一法案，设立了美联储。两位前主席沃尔克和格林斯潘，现任主席我和即将就任的主席耶伦肩并肩地坐在美联储理事会的会议桌前。我们这几位主席执掌美联储的时间长达34年，熟悉的面孔还包括前理事唐纳德·科恩、罗杰·弗格森、凯文·沃什、兰迪·克洛兹纳、马克·奥尔森、苏珊·比斯和贝奇·杜克。年龄最大的出席者是95岁高龄的杜威·达斯，肯尼迪总统提名他担任美联储理事。83岁高龄的南希·蒂特斯是美联储历史上首位女性理事，她也到场了。她是1978年由卡特总统提名的。总体来看，共有62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现任和前任成员出席这个仪式，堪称美联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聚会了。在我的任期即将结束之际，我正好可以趁此机会总结一下我对美联储的感想。我提出美联储成立以来一直秉持的价值观，虽然美联储的最高层来来去去，但美联储的广大专业人士始终坚持冷静客观、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并致力于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我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价值观，即美联储愿意在关键时刻顶住政治压力，做出艰难却必要的决定。2014年1月是我任期中的最后一个月，在这个月里，我还有其他机会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我之前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和分析危机以及危机的后果，但很少分享自己的情绪和感受。直到1月16日，我在布鲁金斯学会参加一场活动时才谈到了这个方面。当时，历史学家利亚卡特·艾哈迈德问我危机期间是否有过不眠之夜。我最喜欢的书里面有一本是他写的《金融之王》，讲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世界主要央行行长的事迹。我当然有过很多不眠之夜，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就像自己坐的车突然掉到河里面一样。我对他讲，这就像你坐在一个悬挂在桥边的车上，谨小慎微的不想掉到河里，但最后还是掉下去了，你不禁发出哦上帝的惊呼。在任期的最后一周里面，既有熟悉的日常决策，也有不熟悉的告别仪式。我在2014年1月28至29日最后一次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劳工部报告指出，12月份的失业率令人意外的大幅降低到了 6.7%， 达到了5年以来的最低点。这样一来，我们就没理由不缩减证券收购规模了。于是我们将每月的收购规模从750亿美元进一步缩减为650亿美元，没有一个人反对。这种情景是2011年6月以来的第一次。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微妙任务将由耶伦和他的同事们完成，丹尼尔·塔鲁洛和杰伊·鲍威尔将留任，拉斯金出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提名已经得到批准，很快就会离开美联储，杰里米·斯坦恩将在2014年中期重返哈佛大学。1月10日，奥巴马总统宣布杰伊将担任完整任期，另外还提名了两个人，一个是莱尔·布雷纳德，他曾经在欧债危机肆虐之际担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负责国际事务；另一位是备受尊重的斯坦利·费希尔，总统提名他接任耶伦，出任美联储副主席。耶伦主动请求政府提名费希尔担任副主席，这体现了他的自信，因为不是每一位新主席都希望如此强大的人物作为自己的副手，所以我对耶伦这一选择也是非常支持。媒体界更是把他们两个的搭档称为梦幻组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的第一天晚上，同事们为我举行告别会。我之前也主持过很多类似的活动，但都是欢送别人，而这次我成了被欢送的对象。当我听到这么多溢美之词的时候，反倒感觉很不习惯。耶伦对我格外亲切，他说，我相信在过去的8年中，你最卓越的成就是表现出了自己的勇气。你不断地面临质疑和批评的噪声，但你明白如果屈服于这些批评意见，你就会永远沦为历史的笑柄， 我从来没有见到你受到这些噪声的影响，你依然意志坚定，思想开明，充满创意，努力为这个国家提供最好的服务。作为报答，我想帮耶伦一个忙，即敦促在座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发表公开讲话时更有建设性，而不是那么苛刻。在前所未有的环境下探索新的政策工具时，公开表达分歧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有益的。我说，如果一艘船驶入未知水域，那么船员可能会就如何驾驶船只以及驶向何处发生激烈争论，这是不足为奇的。现在虽然我们还没有抵达陆地，但我们至少是接近已知的水域了。因此，我敦促你们注意与公众沟通的方式，除了表达分歧之外，还要考虑共同立场。我知道很难让所有人接受我的观点，但我应该为耶伦尝试一下。1月30日下午，数百名美联储工作人员在埃克尔斯大楼一楼中庭向我告别。活动的主题是棒球。我们吃了热狗、玉米花生糖、爆米花和冰激凌，但没有啤酒。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是需要在冷静状态下处理的业务。他们为我制作了一张棒球卡，上面记载着我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的职业生涯。主持86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出席79次国会听证会，发表226次演讲，以及2度接受60分钟节目的采访。第二天是我在美联储主席任上的最后一天，我为我的秘书丽塔·普罗克特举行了一个退休早餐。其实他的退休日期已经过了，为了确保我的工作顺利进行，他才留任到今天。他的工作效率非常高。我曾开玩笑地说，应该有一个新的效率测量单位叫利塔。我们大部分人的效率最多只能达到半个利塔。吃完早餐后，我回到办公室，打包了一下自己要带走的东西。那天下午，我走出办公室的时间比以往早了一点。我穿过长长的大理石走廊，走向那个镶着木板的电梯时，走廊两侧早已等候的记者们不停地拍照。我和安保人员比尔·麦卡菲一起乘坐电梯前往车库，最后一次乘坐美联储那辆配备着重型装甲的 SUV 回家。在接下来的那个周一，即2月3日，耶伦宣誓就职，塔鲁洛主持仪式。塔鲁洛现在是资历最深的理事了。那天早晨，我穿上球衣和蓝色牛仔裤，吃过早餐，吻别安娜，自己开车前往布鲁金斯学会。我是那里的常驻杰出学者。我开始撰写这本书。戴夫·斯基德莫尔向美联储公共事务部门请了个长假，协助我做这件事。我的新办公室比上周五刚刚搬离的那个宽敞的办公室要小得多，但在这里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我的老朋友唐纳德·科恩就在同一楼层。